今日咧都好开心啦，可以翻翻嚟我嘅舞会窝福堂咧，嚟到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上帝嘅话语啦。咁咧或者我哋经历咗过去几日嘅狂风暴雨咧，的而且确提醒咗我哋咧，原来能够互相去彼此问安，一齐去敬拜主咧，都唔系真系咁简单。真是唯靠上帝的恩典呢，我们才能够彼此分享那句的问安。愿主呢都继续去保守仍然在确保这个城市运转的朋友们啦，也都继续去看顾呢那些受风灾影响的一些群体。在今天讲到之前呢，我们都一起去祈祷啊。创天造地的阿爸父啊，我哋咧，即系感谢你，让我哋一齐咧有机会去即系研读你嘅话语。求咧，你真系唔系净系帮助我哋有头脑嘅清醒嚟到去即系研读。求主你嘅灵咧，都打开我哋嘅心。求主你嘅灵咧，让你嘅道系扎根喺我哋嘅生命当中，让我哋嘅行事为人都咧效法耶稣基督嘅榜样。求主你去帮助带领我们，奉主名求，阿门。今天呢所分享的经文呢，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如果呢我们在上文下理看回呢，这一段的经文呢正正就是延续上一章，即是呢路加福音第三章二一到二二节当中呢，讲到呢耶稣他受了洗礼，并且呢有天上来的声音来到呢去确立了他作为上帝这个爱子这个的身份。然后呢正正去到第四章的时候，即是说呢耶稣他去准备出道，准备呢他侍奉生涯的时候，圣灵做了一样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呢带了他去无人的旷野当中去受呢魔鬼的试探。或者呢这段经文正正呢是提醒着我们，原来在侍奉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呢可能都是没什么人能够幸免于试探的当中。就连上帝的爱子在这里也都没办法去撇除或者例外。所以呢今天呢我呢在今天讲到呢都希望呢和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个的课题。就是既然原来没有人呢能够避免或者幸免于试探当中，我们呢究竟去怎样去面对呢？我想呢这个课题对于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几不同的理解，或者我们身处过去的一些处境呢都有一些不同的回应。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想借呢最近我看过的一套电影，就叫做《神探大战》，来到呢去说明一下坊间怎样去看或者怎样去理解这个的课题。我不知道呢这里有多少人看过这套的电影啦，不过大家应该都有机会听过的。因为呢这一套电影呢在前排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呢就拎过几个不同的奖项啦。咁呢这一套电影神探大战呢简单咁讲就係、是、呢讲緊香港发生咗呢多宗不同的连环凶杀案啦。咁而呢在入面嗰啲呢全部的死者都係呢一过去一啲好棘手的案件一啲嘅真凶。咁呢而杀死佢哋嗰班人呢就叫神探啦。咁呢如果呢我继续讲落去呢就会带来一个劇透嘅过程啦。咁所以呢为咗唔再劇透落去呢，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返屋企慢慢咁去欣赏呢套电影。今日呢我其实係想借呢套电影嘅重心嚟到分享，就係、是、呢喺电影入面嗰个男主角刘青云，如果大家有印象呢，佢入面呢不停咁样重复一句嘅对白，佢讲到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我想呢深水清的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这一句的说话呢是来自德国一个哲学家叫尼采去讲过的。他是善恶的彼岸一个未来哲学的序言 呢一本书入面讲到，我谂咧大约讲佢想讲紧嘅系咧，如果我哋冇规限自己有一个嘅界线，或者冇作出一啲规范嚟到去对付敌人嘅时候，我哋一直咧只系以为自己啱，自己以为自己神圣嘅话咧，最终咧我哋自己都有机会变成另外一头或者嗰一头嘅怪物。这个故事啊，是讲紧正与邪的界线其实很容易被模糊啊。就算这个世界即有所谓的正义之师，都有机会呢只是呢选择扮作完美，试图呢用自己的方式来去掩盖自己的不足和缺陷啊。不过这样做呢，很有机会只是呢令到自己魔鬼扮天使，最终呢仍然没有办法去逃离成为魔鬼这个的下场。我想呢，我们这一班作为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呢在每次遇见魔鬼试探的时候，我们很有机会呢都会落入了上述那种呢对善与恶、正与邪的模糊界线而不自知。有时候啊，我们可能真的以为自己是绝对正确，我们呢就是站在上帝那边，所以呢我们根本不会陷入在试探的当中。有时候呢，我们会选择用我们那个超强无限劲的意志力来到呢去读经、祈祷、灵修，尝试呢去避过一切的试探。当然啦，更多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堕入了一种的取态，就是既然我们洗湿了头了，既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如我们就拥抱这种的 lesser evil， 我们呢用两害取其轻的心态来到去面对试探。我想呢，以上那些种种用自我的方法来到呢去应对魔鬼的试探，都有机会呢让我们落入了那种呢选择扮作完美，试图呢掩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最终呢有机会都会变成了另外一头的怪物。所以呢，当我们今天的讲题很想呢去探讨我们呢怎样可以作为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怎样自处，我们怎样去面对那种呢无限尽的试探和引诱的时候，今天呢我就希望借呢耶稣他怎样跟魔鬼去到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呢怎样去避免在那一念之间就败在魔鬼的试探当中。我们一起学习耶稣他怎样呢避免自己成为了魔鬼的一份子。在我们呢去仔细看那三个试探之前呢，我们呢都一起去留意经文的第二节。经文第二节呢讲到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在那些日子他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饿了。我想呢，我们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必须很留意试探这个这么重要的动词。因为呢路加他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呢，其实重点不是讲紧耶稣他禁食了四十日，而是讲紧耶稣他四十日受魔鬼的试探。当我们呢又去看圣经的词典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试探亦都可以理解作为试炼啦，或者试验当中呢有一些是操练的意思。所以呢当我们等一下看到魔鬼他去给耶稣那三个挑衅性的试探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可以大约知道这里所指的操练啊，或者试探啊，或者试炼，其实不单是指的耶稣呢他能不能够挨过那个肉体的软弱那么简单，而是呢试验耶稣他是不是能够完全信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一起去进入呢那个第一回合第一个的试探当中。咁咧就记载咗喺经文第三到第四节啦。虽然咧头先我哋都一齐读经，都大约读过啦。咁我喺度咧都希望能够重述一下。第三至第四节系咁样讲嘅。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叫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回答说： 经常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想大家看这一段的对话当中，可能大家都会想一件事，就是究竟魔鬼他想试探耶稣什么呢？或者魔鬼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试想一下，假如耶稣呢他真的将那些石头变成食物，是不是就代表耶稣他犯错，或者做一些不对，就是不好的事情呢？我想呢，有不同的学者呢，对魔鬼的企图呢有不同的解说，即是几百万个说法啦。那我听过呢，其中有一个的说法呢，就是魔鬼呢他想试探耶稣将石头变食物，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帮耶稣他去自己施行他的神迹，增强他的影响力。不过呢，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有时即是这个说法比较难去讲得通，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忘记，就是耶稣他当刻就是在一个即是无人的旷野之中。如果我们用一个现代的即是说法来到去即是描述呢，就是个逻辑呢，就好像我们有时呢去旅行都会去到一个山卡拉的地方，一些悬崖的地方去打卡，去影靓相。不过如果你影完相之后，你没有将那张相放在你 IG 的 story 入面，那又怎会有人去 follow， 怎会有人 like 呢？整个逻辑就是类似这样了。还有我们更加要明白到的是，这个试探呢其实真的未必是说石头变成食物，未必真的是那个重心。因为我们不可以忘记的是，耶稣他之后在第一个的神迹做了什么？他就是在那个婚宴里面将水变成酒，而之后呢也都是试过是在山上面将五饼二鱼呢喂饱了几千个人。所以呢，当我们去仔细看回第四节，就是呢耶稣他怎样回答魔鬼的时候，或者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魔鬼那个真正的意图或者目的了。我们一起看看耶稣怎么答魔鬼。他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耶稣为什么在这里九不答八问非所答的呢？为什么耶稣他不直接回答魔鬼，我既然是神的儿子，我根本就不用行这一类的神迹来去证明我自己的身份。反而耶稣他是引用了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入面的经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来去回应。那当然啦，可能我们看过这一节的经文都知道呢，那句后半句呢就是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想耶稣在这里的回答讲明了呢，人的需要呢并不是最终的目标。虽然呢肉体我们的需要真的很真实，不过呢不能够也都不应该呢成为我们生命最终或者最高的个标准。而呢对于我在看这个的试探，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耶稣他在这里就是示范一个全新的生活模式。因为呢耶稣在这里他没有选择信服在魔鬼的当中，他没有试图呢用自己作为上帝儿子那个的权能权柄来去满足自己的需要。耶稣呢更加没有因为饥饿就去埋怨和质疑上帝的信实和呢上帝那些的供应，反而他是很清晰地和魔鬼去表达自己对父上帝那种的忠心和顺服。今时今日，当我们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对呢无限的试探挑战的时候，我们呢又会怎样回应魔鬼呢？我们呢又是用什么来到去作为我们生命那个最高和最终的标准呢？之后呢我们去看魔鬼和耶稣的第二回合，第二个试探呢就是关于走捷径而呢获取权柄和荣华富贵。经文呢就记载了在第五到第八节啦，当中呢就讲到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 霎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和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一切都归你。耶稣回答他说：经上记着，要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他。我想咧，魔鬼佢喺呢一个回合咧，正正咧提出咗一个似是而非嘅提案啊。呢个提案系关于咩咧？呢个提案咧就系讲紧，若果耶稣选择向佢下拜，即系向魔鬼下拜啦，选择咧信服喺魔鬼嘅旨意当中，咁咧一切嘅荣华同埋权柄咧都会俾耶稣啊。虽然我们看过圣经的人当然就知道魔鬼只是用了半真半假欺哄人的说话来到尝试欺骗人。为什么说半真半假呢？因为魔鬼的确某程度上可以赐个权柄和荣华，不过我们要很留心的是魔鬼绝对不是拥有那个主权。特别是当我们看到经文第六节讲到，因为这原是交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这个呢绝对是魔鬼讲的一个极大的大话，因为只有神才拥有那个绝对的主权。特别是当我们可能过去看过约伯记，我们更加会留意到的就是，当在约伯记当中讲到魔鬼想去伤害约伯的时候，都要得到神的批准，只有神才拥有那个真正的权柄。还有当我们看耶稣他怎样回应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看到魔鬼他的目的真的很清楚。魔鬼在这里其实就是想引诱耶稣去行，去选择踏上那条由魔鬼提供非常轻松不需要经历痛苦的捷径。魔鬼希望耶稣他就是走这条路，而不是选择走上那条充满苦难最后在十字架上面经历死亡的那条苦路。如果今天我们尝试代入一下当时耶稣那个的处境，那个的状态，或者我们都会感受到的是充满了孤单，充满了饥饿，还有很多的疲倦感在当中。霎时间在经文提到耶稣就有机会很快地得到这一切的权柄和荣华，可以说得上是随手可得。究竟这个上帝所爱的儿子他会怎样去选择呢？究竟耶稣他是踏上那条孤单的不归路，还是他选择走捷径去享尽荣华富贵而放弃救赎的使命呢？当然我们看回第八节，我们都见到耶稣他一针见血这就跟魔鬼说了，要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他。耶稣再次在这里表明了唯独上帝才拥有那个绝对的权柄。今时今日又是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那个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是不是都会稍一不留神，就是那霎时间那一念之间，我们就会被魔鬼所迷惑呢？当我们受到迷惑的时候，我们究竟选择是行捷径的方式，将权柄荣华变成了我们绝对效忠的对象，还是我们仍然会选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单单地去敬拜和侍奉我们独一的上主呢？最后去到最后一回合，就是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顶上面，经文就记载在九到十二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圣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他说：经常说， 不可試探主你的神。我想呢，大家看完这三个试探呢，你都会留意到第三个试探和前面那两个试探一个最不同的地方，就是魔鬼呢同样都是用圣经的经文来到去质疑耶稣是上帝儿子这个身份。魔鬼呢他在这里的目的其实都很清楚，就是呢他想引诱耶稣不走上十字架那句的道路。或者呢，如果我们今天试下生动一点这样去演绎魔鬼的那个引诱，大约的意思可能就会是呢，喂耶稣啊，你不要那么天真啦，你觉得这个世界那些人真的会相信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个软弱无能一个这么废的尼赛亚吗？喂，如果你真是上帝的儿子，其实很简单的，你不需要选择上十字架啦，你直接在这里跳下去之后呢，若神那些使者托住你，可以担保啊，很快你的知名度呢就会被爆升，到时呢会有千千万万的人来到去跟随和 follow 你。当然啦，我们又看回圣经就知道呢耶稣他怎么回应了。耶稣呢他在第十二节很清楚斩钉截铁地去回应了，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很清楚地这样去讲到明，上帝的儿子不能够用自己的安危或者喜好来到行事，甚至乎去操纵或者试验上帝。耶稣呢他明白自己不能够幸免在那种苦难和危险的当中这个的事实。耶稣呢作为上帝的儿子，他呢选择将上帝的旨意放置呢在自己那个需要和能力的上面，活出了呢完全信服在上帝旨意之下的那个生命。我们刚刚呢看完耶稣的三和魔鬼的三个回合，分别呢用食肉、拜偶像和试探上帝为一些的主题。当然我们看到这些的试探，我们看到耶稣他完全依靠了上帝，他呢指出了人是要单单地敬拜到的真神，还有呢不要因为不信而怀疑上帝那个的信实。当然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的发现，但是呢对于我来讲，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原来呢这三个试探都指向着同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呢原来耶稣他作为上帝的儿子，其实呢他都真的没有办法去避开不去经验魔鬼那个的试探。不过呢耶稣跟我们有些不同的是，他呢都真的要经验那种的魔鬼试探，不过在经验那个试探的时候呢，他同时选择了去过一个呢完全信服在上帝旨意之下的那个生命，而呢没有将自己的那些需要和能力呢凌驾在上帝之上。我想呢综合了那几个的试探，路加同时的技术呢对我们作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呢原来面对试探那个的关键不是在乎呢我和你有几强的能力，我们呢有几强的个人意志力来到呢去做事啦，或者有几咁，即或者我们做事情当中有几咁的完美，或者呢更加重要的是，所有面对试探我们归根究底都是在于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信服和敬拜上帝。如果不是，其实呢我们每一日所面对我们每一日的需要，我们呢做事情的动机，我们在职场里面所面对的权力和位置，甚至乎我们每日读圣经的时候那些话语，都呢可以成为试探者的一些工具。最后当然啦，我们看到呢这一章的经文呢可以说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因为呢又再次宣告了耶稣他战胜了魔鬼的试探。不过我想讲的是， 经文在第十三节正正提醒了我们不要这么快就放松在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因为呢经文提醒了我们魔鬼呢并没有就此罢休。事实上呢我们看到试探呢没有因为耶稣离开旷野来到结束，我们看到在日后的日子耶稣呢仍然是面对了呢很多不同明显或者隐晦的试探。毕竟呢耶稣只是呢不是，毕竟呢魔鬼只是暂时离开了耶稣这么解。好，咁呢嚟到去总结嘅部分啦。正如呢今日我哋喺讲到一开始所讲到嘅係，哇，如果我哋呢被魔鬼试探係冇办法避免，咁我哋呢一班呢跟随耶稣嘅人，我哋究竟点样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去面对嗰啲无尽嘅引诱同埋试探呢？特别是我们呢今天看完耶稣和魔鬼那三个回合那三个的试探，我们呢究竟学了些什么呢？我们呢怎样去避免我们呢不会轻易地落入了就是成为魔鬼的分子呢？我想呢在预备今天讲道的时候啦，我前排都真的涉高枕筹好呢反省一下，咦，在这个 topic 上面我学到些什么呢？所以呢今天呢我都希望借这个时间呢有两个的小故事或者例子呢去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呢彼此去鼓励，彼此呢去同行。第一个的故事呢，其实是实际经历的，都不完全是故事的。这样呢就是其实讲的在几个月之前啦，我就跟一个朋友咁样咧就食饭倾偈，咁系咯喺度 hea 下嘅时候，咁咧喺讲下嘅时候咧，咁个朋友咧突然间都同我分享佢生命嘅啲嘅状态或者挣扎啦。咁咧佢都好主动咁样提出咧，哇！佢觉得佢最近好似离开咗上帝好远啊！佢觉得咧成日都有一把好似魔鬼撒旦咁样嘅声音嚟到去同佢去讲嘢。来到呢提他，喂，不如你离开上帝啦，不要再跟上帝啦。咁当然呢我这个朋友信了主都好多年啦，咁其实他呢头脑上面呢他理性上好知道呢跟随上帝是什么的一回事。甚至乎呢他倾下倾下，哇，又几有趣喎，他呢主动跟我提出，哇，他觉得他要更加多咁样去读经祈祷灵修。他希望不会再听到魔鬼撒旦那些声音，他不想再受到试探。大家这样听可能都会觉得，啊，这件事都挺好啊，即是 你想想，哇，原来你身边有个朋友主动跟你说，他说他要，哇，多些祈祷读经灵修，哦，这件当然是一件很美好漂亮的事情啦。不过呢同一时间我心中呢有个很奇怪的感觉冒起，同埋呢我都想起呢耶稣他在旷野入面面对被魔鬼试探这个的事件。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呢读经祈祷灵修当然是很重要啦，亦都有助呢我们去明白上主的心意，同埋加强我们对神话语嗰个嘅认识、理解同埋敏锐嘅程度。不过呢同时我亦都好想说明一件嘅事情，就是原来呢被魔鬼去试探似乎是无法避免嘅事，并唔会呢因为我们拥有嗰强大意志选择只是靠自己意志去读经祈祷灵修这些的属灵操练呢就能够免于被试探的当中。我想讲这里的重点是在于呢当我们被魔鬼试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效法耶稣呢就去选择过一个呢完全信服在上帝旨意之下的那个生命呢？我们呢是不是不再依靠自己那种超强的能力去面对试探，同埋我哋系咪拒绝将自己嘅需要同埋能力凌驾喺上帝之上呢？最后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埋咧近期一个对我几大嘅提醒，就系咧原来试探 真的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那一念之间呢，来到跟我们作出招手。话说呢，就是呢，其实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八月头呢，那我都同埋一班的教会弟兄姊妹去了越南，有一个叫关爱服侍的体验啦。那呢，是啦，咁都想賣個植入式廣告啦。如果你想呢聽多啲我哋嘅見聞呢，可以今個星期五呢去延福泛洛船。咁我哋成個團隊呢都會分享我哋當中一啲見聞啊、掙扎啊。不過咁喺度都有個 trainer 咁樣啦。咁係啦，咁呢我想講啊，個重點嘅係嗰幾日呢，其實喺體驗的過程呢，我們可以說得上呢都相當親近上帝。為什麼這樣說？因為呢我們真的很認真，每一天呢都闢了一段的時間出來，我們一起去靈修啦，我們一起去彼此分享，彼此去鼓勵，彼此去分享我們的生命，還有呢我們都有很多一起去祈禱的時間。不過我想說，縱然呢靈性生活有多麼美好，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我们的灵修上面，我们仍然发觉我们在服侍体验的过程之中呢，我们仍然是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试探。我想呢对于我来说呢，比较深刻的故事呢，就是呢在过程之中呢，我们有机会去到一个比较生活條件比較差的信徒家庭當中去做探訪啦。咁咧，咁當我哋去到佢屋企嘅時候咧，哇，都真係家徒四壁啊！咁咧，我其實心入面咧有一個好大嘅感動係，哇，係咪可以奉獻多啲嚟到去支持佢哋一家繼續去侍奉上帝咧？不過咧，同時喺我心入面咧都真係有把囉囉攣嘅聲音不停同我講緊。喂，你出嚟咗咁耐嘢，你喺你过去嘅经验，有咁多同贫穷人相处嘅机会，你唔系唔知道呢个世界有需要嘅人系有千千万万咁多吧？呢个世界有咁多需要嘅人，你可以帮到几多？你同我讲。同埋，就算系唔喺越南，喺香港，你嘅身边都好多有需要嘅人啦。不如你都系留翻嗰啲嘅奉献。吃翻餐好嘅，过翻啲好嘅生活算啦。咁当然，我哋最尾咧都系奉献咗嘅。我想讲呢个故事咧，唔系讲紧我哋系咪一定要奉献俾有需要嘅家庭咁简单啊。始终咧，每个家庭所面对紧嘅处境都唔一样。我想喺度强调紧嘅系，无论咧我哋今日或者过去或者未来，我哋系咪属于属灵的高峰，魔鬼呢都真系嘅试探都会有机会，就系个一念之间嚟到向我哋作出招手。更加重要嘅系嗰一念之间呢，我哋真系有机会可以胜过啊！不过魔鬼仲系会等待下一个嘅时机，再次向我哋作出招手。今日呢，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去过一个完全信服在上帝旨意之下那个的生命，来到呢去胜过魔鬼的那个试探？定话呢，我们仍然选择靠我们那个无限大的自我意志，靠我们呢那些做事很完美的方式，来到去面对生活日常的试探呢？让我们呢都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呢都真是很软弱无力啊，我们都是一班呢真是充满很多自大的罪人啊，求主你都去怜悯宽恕我们，求主呢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去呢撇弃我们那种的常态，撇弃呢那种我们用自我方法来到去面对试探那个的老习惯。求主呢你就藉着经文让我们去学习，我们呢怎样学习耶稣基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就是完全信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他愿意呢放弃自己的需要 来到呢去胜过一啲嘅试探。求主你都去继续帮助带领住我哋，保守住我哋，奉主名求，阿门。